我们从第31节一直读到第39节。好，一起开声来读。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来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主啊，但是你的爱，主啊，来吸引我们，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你的灵来重生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是卑贱的器皿，主啊，但是你不放过我们，你不放弃我们，主啊，请你帮助孩子，你帮助我们，主啊，一起来追求你，主啊，在属灵的道路上，在生命里边，主啊，不断的来追求你，主啊，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啊，我们今天讲到罗马书的啊，这个最后一讲哈，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第31节到39节。我讲罗马书的时候，是先从中间开始讲的，慢慢的啊，讲了前边，也讲了就是讲最后一遍。那这段呢，我起了一个题目，叫做“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哈。我想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旧约所罗门这个献殿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祷告，是叫做献殿的祷告。那在这个祷告里边呢，所罗门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是你的殿，是你的座位，是你的眼看顾的地方。”他说：“如果以色列民犯罪了，你把他们掳到外邦去。”如果他们向你的殿在这里认罪，你要赦免他们的罪。那中间呢，有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的括弧。那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讲他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我想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前哈，我们犯罪我们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信主以后，你会发现犯罪对你来说变成一个非常敏感或者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来检查一个人有没有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对罪的敏感。你看我以前这个信主之前哈，常常讲三字经的，这个骂人，这个哎呀那说谎这个，但是你会发现信主以后突然这些都不见了。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就是你里面的生命改变了以后，你外边的行为、动作、态度、心态、感情都会有改变的。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林三刚牧师的见证哈，林三刚说他们那个家乡哈在浙江，他说他们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习惯，就是两个人见面以后先骂一句对方，然后才开始讲话。而且你是越熟的人，越好的朋友，那骂的是越脏的，特别脏的一句话骂完了说：“哎呀！”然后再开始讲话，再开始聊天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这是他们浙江的。这个林三刚牧师呢，有一次呢，他这个小的时候14岁，那有一天呢，他就经过那个教堂的时候呢，牧师在里面在这个唱诗哈，在哇，他就觉得很好听，他就跑进去听，一听呢就听了一个星期，后来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那个牧师就呼召说：“你们信主都到前面来，他们都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那牧师就为他祷告。 祷告完以后，哎呀，他就觉得非常好，他特别喜欢唱首诗，他说我心里面何等的快乐，是耶稣来住在我心，这首歌。哇，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呢，非常快，他简直觉得自己好像飞起来了哈，就一边唱那首歌一边去上学。忽然对面呢，发现他那个最好的朋友也来了，所以他就本能的就哇，用最脏的话骂了一句，你知道吗？骂完了以后哈、啊，那个他的那个好朋友也用最脏的话骂回来一句。本来应该说很自然，他们两个就开始聊天了，对，你吃早饭了没有？怎么样哈、啊？结果他这个骂完以后，这个手伸在那就动不了了，不能动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哇，怎么这么污秽的言语从我的口中跑出来？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当你重生，神的灵住在你里边以后，那个更新改变，那个天上属天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谦卑的生命，一个爱的生命进到你里边的时候，突然发现，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从里边开始改变了。那个圣洁的灵开始光照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污秽的东西，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再想，没有办法去做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重生的一个标志。但是所罗门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即使是基督徒，即使你重生了，你还是有可能犯罪的，你还是有可能跌倒的，你还是有可能会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虽然我们和罪的关系不一样，我们和罪的态度不一样，我们是一直朝着成圣的目标在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跌倒的。所以这个所罗门这句话，他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所以在座的各位很多都受洗都重生了，你们受洗重生完了以后有没有犯过罪？一定是有的，对不对？所以重生受洗重生以后，当我们犯了罪了以后，基督徒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会进入到我们心里面，这个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不会去在乎的，就是我会不会失去救恩，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你有永生，但是当你犯罪得罪神了以后，你感觉到神好像向你掩面，这个时候你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失去救恩。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就在这里，保罗讲到神的伟大，讲到神的奇妙的时候，保罗讲到神的全能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圣灵感动他写下了这一段。在这一段圣经里边，保罗有四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宣告，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宣告。第一个宣告就在这段经文，他说神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说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第一个宣告。第二个宣告，他讲到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这个在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然后在34节，第三个宣告，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第四个宣告在第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我想这四个宣告是非常重要的宣告，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救恩，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永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 如果我们靠自己的义，是一定会失败的。如果我们靠着神，这个是永不失败的。这个是保罗对我们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宣告。我们不是在这边鼓励弟兄姐妹可以软弱，而是说我们如果软弱了，神的救恩、神的全能是不能够被废弃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边有四个问题，也有四个宣告。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这个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宣告。这四个问题和四个宣告是神问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问题，也是对神的儿女的一个宣告，给他们的一个答案。第一个就是神是全能的，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整个宇宙都是他所造的。如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宇宙里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力量可以来抵挡这一位神，可以来抵挡我们。整个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力量是可以左右神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宣告，第一个答案。第二个问题就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我们常常会控告，彼此控告哈，特别是夫妻一吵架，哦，你看看你这个样，你还是基督徒，哎呀，完蛋了，这个一下就立刻就觉得就已经掉落在地狱里边了，是吧？真的这样。这个袁牧师就讲过，他老婆就跟他说你看看你在台上是怎么讲的啊，你就不要再下来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传道人是最容易这一点的。我们在家里边哈，一稍稍做不好，一句话讲的不合适，甚至一个态度眼神不合适，太太就马上可以说，哎呦，你看看你在台上怎么讲的，你就留在台上，你在台上是天使，你下来很像魔鬼哈。所以你看呢，你知道吗，这个是控告，撒旦会控告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会控告我们自己。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火，对不对？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脾气不好，或者是有的时候受了一点气，或者受了压力以后，好，我们在那里拼命摁喇叭，对不对？你知道这些东西都会控告我，好像我们做的、我们所行的，真的是与我们所蒙的恩有点不相称。但是神在这里借着保罗讲，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如果神称他们为义了，就是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永远要记住，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义。弟兄姐妹，我们不管你的义是多么伟大的义，多么高尚的义，你的义永远够不上上帝让你进天堂的义。只有一个人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的义是上帝能够接纳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是亚当的后裔，没有任何人一个人的义是可以够得上上帝来接纳你的，只有耶稣基督。当他把上帝的义给你的时候，这就是讲到上帝称你为义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物是可以来控告你的。因为这位神是那个最后的、最大的、最终极的审判者，整个宇宙、人类、天使和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在神的面前，在最后的那个大宝座的审判里边来被审判。这个是神最后的审判、最终的审判、最高的审判者、最终极的审判。如果这位最终极的、最高的、最后的审判者称你是没罪的、是无义的、是义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可以控告我们的。撒旦不行，人也不行，这个世界也不能控告我们。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讲哈，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胡作非为哈。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神称你为义的时候，没有东西是可以来控告你的。第三个，他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所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哈，以前的罪信主以后还是会犯罪，但是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撒旦可以来定我们的罪，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永远的付清了这个罪债，永远的付清了这个罪的刑罚，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永远的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赦免不仅仅是赦免我们信主以前犯的罪，很多的基督徒会有这个概念，就是哎呀，我信了主了，神洗净了我以前的罪，那以后的罪哈，这个就完蛋了。不是，神是一次且永远的洗净你所有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未来你还没有犯的罪，全部都洗净了。真的是这样，因为在神的眼中，不仅是杀人放火，就是你用不好的眼神看一下别的女人，或者是你动了不好的念头，甚至你对你的太太凶一点，这在神的眼中都是罪。神一次性的且永远的洗净了你这一生所有的罪，所以没有人可以来定你的罪，因为上帝已经为你而死了，他的宝血永远的一次性的永远的洗净你所有的罪。最后第四个，神借着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在这里列举了许多的事情哈，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都不能让我们怀疑主的爱，都不能让我们来怀疑神是不是爱我们。在这里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神爱你对不对？是不是？你知道神爱你，但是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当你遇到困苦的时候，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当你遇到饥饿的时候，甚至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的时候，你会不会怀疑神的爱？会不会怀疑？一定会怀疑的，一定会怀疑的。但是这个爱却是在基督里的，每一次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早已在2000年前已经永远的彰显了他对你的爱。所以神的爱是一个不变的爱，是一个永恒的爱，神的爱是在一个十字架上舍己舍命的爱，是为罪人而死的爱。所以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我们真正明白认识了这个爱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接受这个爱，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来断绝这个爱。我记得我以前有为大家讲过一个见证，就是香港有一位牧师哈，有一位医生常常对人说他爸爸非常的爱他，那后来呢，他的同事就说，那你什么时候把你爸爸带来看，让我们见见哈，你老说你爸爸特爱你，让我们看看。结果有一天呢，他就这个把他所有同事请到家里边去看他爸爸，他爸爸一看特别平凡，长得矮矮的，也不怎么会说话，但是呢最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脸上有一个刀疤，有一眼睛是瞎的。这个出来见他的同事也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然后这同事就说了，说这个我爸爸小的时候在广州农村，广东农村那时候呢，土匪呢来这个抢粮食，所以呢这个有一天那个土匪就冲进我们家里来了，说你把粮食拿出来，我知道你把粮食藏起来了。这个他爸爸就说，我们真的没有藏粮，我们真的没有粮食。那个土匪呢就一把 一把哈就把这个小孩子哈他的儿子给抓过来，就是这个医生抓的这个，然后当人质拿着刀哈说，你不把粮食交出来我就把你儿子杀了。哎呀，那他爸爸就说真的没有粮食，这个土匪要一举刀就要杀下来，就在这一刹那他爸就扑上去了，就抓那个土匪的刀，一下没抓住，那个刀就砍在他脸上了，所以那个眼睛就从此就瞎掉，这脸上就永远留下这个疤。所以呢，虽然他的父亲不怎么会说话，也没有没有很高的地位，也不太会经营他的事业，但是每一次这个儿子看到他父亲的脸上的刀疤的时候，他就说他的父亲是爱他的。弟兄姐妹，神在基督里边对我们的爱，不是一个环境可以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天父爱我们，圣经上讲天父用雨赐予给义人，给不义的人，对不对？给歹人，然后用阳光普照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我们说阳光、雨水、丰收啊，美满的生活。我们说，哎呀，天父爱我们，对不对？天父爱我们。有一天，哇，这个突然干旱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就觉得天父不爱我们了。但是你知道，当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那个刀疤一样，你不再看环境了，环境不会影响上帝对你永恒不变的爱。在十字架里面，每一次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位神可以为你舍去他的生命。所以在八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哈。对不起哈，第八章的第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讲，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连他同万物一同赐给我们吗？啊，这些经文，对不起哈，突然一下找不到了。你说三十二节是吧？八章三十二节啊，对，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你看这句话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东西没有办法断绝我们和神的爱呢？就是每次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深深的知道这位神是爱你的。你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时候就显出你的内心来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最近前段时间一直夸口啊，说他和太太去划游艇，对不对？就他太太一下掉到水里边了，在那关键时候他一下就冲到水里边去了，去救他太太。冲到水里边，他发现他自己不会游泳的，哇，在那挣扎呢。后来站起来发现腿才到这儿，腿才到这儿。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关键的时候就显出你的内心来。那我在神经院的时候，我一直向我太太夸口，就是神经院，我一次半夜正在写论文的时候，突然我怎么听到有一个三点钟有人在楼梯里面跑步，我说这人怎么三点钟跑步呢？后来发现是底下这个地震啊，那个游泳池的水哗哗的响，哇，整个楼在震。那个时候我没有跑，你知道，我第一先跑到里屋里面去叫我老婆，你知道，哎呀，老婆，地震了，快快快！哎呀，后来我就老向他夸口，我说这个，你看，关键的时候我没有跑，我跑到里面来叫你。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哈，神其实要把万物给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对不对？ 所以神在这个第三十二节讲，他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要把万物赐给我们很容易，也是神的心里边所想的。但是神要彰显他的爱是更深的，他要让他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当你知道神把儿子，把他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他自己为我们舍的时候，他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那个是彰显神的爱。所以神的爱，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是没有东西可以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边哈，常常向神献上的是感恩。其实我们心里边哈，不应该常常想的是主啊，我有没有得救？我觉得我们心里边常常要想的是主啊，我有没有爱你？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更深的在主面前来思想的一个事情。我们常常要想的是有没有爱主，就好像一个婚姻里面，你不要常常想的是他会不会离婚或怎么样，你常常想的是有没有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哈，我们对主的信心，对救恩的确据，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义上。旧约是一个把义建立在自己的义的上面的一个时代，但是那个是一个破产的时代，也是一个失败被掳的时代。所以旧约是一个失败的时代。旧约里面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摩西，摩西是非常完美的，对不对？在新约里面怎么样评价摩西？说摩西是最忠心的、最完美的一个。但是你要知道，摩西是一个杀人犯，你知道吗？最完美的人是一个杀人犯。当然，这个是在他可能是在他信主之前哈。后来他逃到旷野了以后，神用40年的时间来训练摩西，摩西被训练好了，对不对？圣经上怎么说摩西？摩西是世上最谦卑的人，胜过世界上众人。摩西是最完美的，神开始使用他，在旷野里边忠心的带领以色列人40年，对不对？但是摩西仍然犯了一个错误，神让他用吩咐的让磐石出水，摩西那时候非常的愤怒，他用杖来击打磐石2下，然后非常愤怒的对以色列人说，我使水从这磐石里面流出来吗？你们这些悖逆的人。他犯了错，最后摩西的结局是他都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去。弟兄姐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任何一个人，你要想依靠自己的义来得到神的永生，来讨神的喜悦，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摩西这样最最最完美的一个人，他不仅得不到永生，他连进入迦南都不可能。弟兄姐妹，我们的义真的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清楚这件事情。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是，我们的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摩西所预表的是一个靠自己的义的一个时代和民族，摩西所预表的是那个旧的约。所以新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义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建立在自己的身上是必定要破产的。你信主之前不能建立在自己身上，信主之后还是不能建立在自己的身上，你永远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永不失败的义的上面。我想讲一下哈，今天哈许多的宗教是积善、行善积德、修桥补路、捐钱放生、出家修炼、敬虔念经，这个宗教是为了得到救恩， 所以佛教、回教，甚至犹太教、印度教、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都是这样的，它是一个靠自己的行为来得到神的义的。那么世界上也有许多的人哈，是靠行善积德、苦修、敬虔，是为了保住那个救恩。他认为他已经得到那个救恩了，除非你过得圣洁，你过得不圣洁不好，你就会失去救恩。所以为了能够保住救恩，你必须要做以下的事。天主教就是这样的，天主教有七个正礼，每个星期都要去礼拜堂领圣餐。其实我每次想到天主教，我就发现其实挺好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你星期天不来领圣餐啊，你下个星期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就没得救。所以你星期天肯定来了，你知道吗？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来了。星期天等听完牧师讲完到最后一件事情，领圣餐，每个人都走到前面，往你嘴巴里面放筷子。你看，你接下来那个星期就好了，否则的话，你接下来那个星期很危险。这个是天主教的，它有七个圣礼，要告解，要领圣餐。但是在神的启示里边，在圣经的启示里边，每一个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重生的基督徒，我们过敬虔的生活不是为了救恩，我们过敬虔的生活，爱主、侍奉、读经、祷告、爱神、爱人，不是为了得到救恩，也不是为了保持救恩，而是一个得到了救恩要把救恩活出来，是天上的生命的一个活出，一个流露，是重生生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特征，是主耶稣在我们里边活出他自己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敬虔，我们为什么追求爱神爱人，我们不是为了得到那个救恩，也不是为了保持那个救恩，我们非常的清楚，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丢掉我们的救恩。因为保罗在这里面神借着他讲，他说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因为上帝为我们死了。有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有谁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没有，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拿走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读经祷告，我们爱神爱人，我们是要活出上帝在我们里边那个重生的样式来，我们是要活出那个天上的生命的流露，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来活出他自己来。所以当年主耶稣说起了，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父在我里边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是我们里边那个新生命，是那个圣灵，是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做他自己的事情，是自然的活出。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我们里边，圣灵在我们里边做他自己的圣洁，而这个生命在地上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保罗说的，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一起跟我重复一下哈，我们行善，我们爱神爱人，不是为了得到救恩，也不是为了保持救恩，乃是救恩在我们里边的活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你是有永生的，你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所关心的不应该是我们会不会丢掉救恩，我们所关心的是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我们有没有把它活出来，我们有没有爱这位主，我们有没有每天跟随他，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活出他荣耀的样式来。真的是这样。你看有一次远志明牧师就讲了，这有一次哈，这个他跟他太太又有点争吵哈，他女儿就给递给他一张条子，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他看 看了一张条子，女儿给他写了，说你是个基督徒吗？严志明牧师马上就进到屋里边，在那里站在那里流泪悔改痛哭。这个出来了以后，他老婆一看他两眼红红的，眼泪汪汪的，他老婆也不说话。接着远志明牧师就在那个文章的结尾讲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假装我不是。真姐妹，我们要有一个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称我们为义了，神为我们舍去了他的生命，我们有永生。但是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我们会不会丢掉永生，永生是不会丢掉，因为那是建立在上帝的全能里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这个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意义上面。但是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活出上帝荣耀的样式来？我们有没有爱他？这个是我们心里面常常要想的。我们心里面对主的爱，是不是像江河一样？这个是神在乎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活出荣耀的样式来？所以使徒保罗哈讲的许多话哈，在我看来都不是警告弟兄姐妹。在我看来哈，保罗讲的许多话都是劝弟兄姐妹要活出救恩来，要活出新生命来，活出属天的样式来，活出主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哈，四章第一节，我们往后翻一下。以弗所书在四章第一节，在新约的171页，往后翻一点，新约的171页。他说这里写，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都是在讲我们已经蒙召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所蒙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出这个所蒙的恩的样式，兄弟们，我所看到的就是谦虚温柔忍耐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就牧师不小心得罪了你，你很忍耐我，是吧？对对。然后呢，我看到的就是丈夫很爱妻子，用爱心互相宽容，对不对？然后呢，太太，哎呀，对先生说话非常的和平，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我们在一起竭力保守圣灵赐给我们那个合一的心，你知道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神要让我们，不是我们每天活在恐惧里边，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保持或者为了得到，不是，我们是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我们要活出上帝荣耀的样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因着上帝的重生，我们里面活出那个温柔属天的那个生命样式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4章31节到32节哈，31节32节，他这写，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中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你看我们里边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苦毒恼怒愤怒嚷闹诽谤，还有很多的恶毒，神说我们要把这些从我们的生命里边从我们中间除掉， 让我们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对不对？我们再来看这个往前翻一点哈，往前翻一点，这个加拉太书就是前面那本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节，第五章第二条168页，这里写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你看我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一种生活，不同的一种生命，不同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再往前翻一点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159页，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60页，我们从第16节五章第16节，五章第14节到第16节，哥林多后书在159页，他这一讲，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在讲我们活出那个神的样式，救恩来。最后一节圣经哈，罗马书第12章，我们翻回到141页，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很多的经文里边，我们都看到神借着保罗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活出神的恩典来。这样的一种认识哈，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哈，是非常有信心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救恩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那个生命是永不改变的。这样的一认识，让我们知道我们永不改变的这样的一种前途，这样的一种认识好，让我们有把握。当我们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就有安息。所以基督徒是不惧怕的，你知道这是神这样安排的，神一定所赐有他的应许，所以你就安息在全能的神的手中。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样的一种认识哈，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这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神儿女的地位是永不动摇的，我们神儿女的生命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也让我们有喜乐，你知道你永远是神的儿女，你现在就有了永生，神白白的恩典是永远不会失去的，你当然应该快乐，你当然应该喜乐，而且应该欢呼。弟兄姐妹，你应该欢呼，你永远不会失去上帝赐给你的儿女的身份和地位，你现在就有了永生，这是神白白的恩典，你应该现在就快乐，阿们，你应该现在就喜乐，你应该现在就欢呼。 第四个，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信心，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摧毁神对我们的救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神对我们的拣选，神对我们的饶恕，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改变神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的力量，天使不能够，撒旦不能够，人不能，邪灵也不能，世界的力量也不能，你也不可能。第五个，这样的认识让我们有盼望，你一定会得到神所应许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可以改变神的应许 与命定，所以我们是大有盼望。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改变神对我们的命定，那么这个盼望就不是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失望，就是绝望，就是恐慌。所以弟兄姐妹，讲到这点你觉得好不好？好。接下来神对我们有管教，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样，神对我们同样也是有管教的。虽然我们不会失去神的救恩，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神命定给我们的都不会被改变，但是同样的，你做基督徒你也会经历到不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就是神会管教你。我记得我自己哈，有一次借一个牧师5块钱一直没还，哎呀，每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忘了，你知道吗？不是我故意忘了，可是我回到家我就想起来了，哎呀，那件事情就是很怪，你知道吗？5块钱，我跟神说5块钱，5块钱算什么？对，你为什么老不放过我？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忘了，也不是我故意忘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让我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管教你的时候，他是一直会催促你去做那个对的事情。你没还，神圣灵就一直提醒你，等到你还了，那个声音就没了，就非常奇怪了。你看我教学生好，我有的时候向学生借了好多乐谱，对不对？这一借乐谱，后来借太多，我都忘了是谁的，你知道？我身上放了一堆乐谱，后来神就提醒我得还，讲越来越不安的，这个不还哈，这个就不行了。后来就还了，还了，现在就好了。然后后来有一本呢，那个学生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个谱了，这谱太简单了，不需要还了。可是呢，那个谱子呢，我后来给了另外一个学生呢，让他帮我还，他也没有还，他去找那个人，那个人说不需要了，他就没还。但是我心里边就平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你要做圣灵督促你做的事情，你会发现，不是你失去救恩，而是神在你里边一直在塑造那个圣洁真实的生命。因为你是神的孩子，所以他会管你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什么？他说我们不是什么，我们如果是儿子，我们一定会什么？我们一定会受管教的。我们不是狮子，狮子是不会受管教。如果你是神的孩子，神一定会管教你的。所以这个是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我听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犯哈，叫良心这个犯，就是说每一年呢，就有很多人寄一些钱到这个圣灵局去，因为他偷税，是吧？偷税完了以后，圣灵责备，良心不安，结果呢就把钱寄到税务局了，他又不敢告诉税务局是谁偷的税，你知道，反正钱寄到了就行了。听说有一封信是匿名信，写了一封信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睡着觉了，这个所以我现在呢，把我认为呢欠的钱呢，我寄还给你们。如果我今天晚上还睡不着觉呢，我会把剩下那2000块再寄还给你们。所以你会看到，这是神对我们里边一个工作，好不好？兄姐妹，好不好？可能你有时候觉得不好，但是你要知道是神爱你，所以他管你，真的是这样。他要把神那个圣洁的生命塑造在我们里边， 让我们脱离那个世界的败坏，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管教。第七，开始有更新，生命天天有更新。刚开始的时候，胜过罪，胜过骄傲，胜过自我，胜过自己的梦想、志气、今生的骄傲，胜过走自己的路，胜过脾气，胜过情欲，胜过里边的黑暗，胜过一个一个的从老亚当那里来的生命，从撒旦那里来毒气。你会发现常常有更新，同时也会有眼泪。你常常会觉得在这个更新里边，你会与主一同死，一同受苦，一同钉十字架，甚至有的时候一同劳苦，甚至神把一个服侍他的工作给你，你会觉得与主一同劳苦，同时也会有欢笑。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像回到家一样，弟兄姐妹彼此是亲上加亲，有时候看见弟兄姐妹就非常的喜乐，这个是有欢笑有喜乐，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记得这个梁峰姐妹她妈妈信主了以后，她就写信，她就说她不仅是我的母亲了，她现在还是我的姐妹，你知道，她叫她妈妈梁姐妹。所以你知道这个是，所以我爸爸如果真的信了，我就叫他陈弟兄的哇，这个不得了，你知道，还抱一下啊，你好弟兄姐妹陈弟兄是吧，就是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所以我们是彼此就是弟兄了，你知道。所以不明白的人还不知道你为什么我比你大这么多岁数，你与我们称兄道弟其实不一样，我们在主里面同有一位天父，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然后呢，有交通，你和与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心灵的相通相交，生命内心的一种充满满足。然后你生命里面开始有启示，神会天天的带领你，每天就会有供应，每天会解开你生命里边这个迷茫的事情。神会在你生命里边开始有光照，有你自己的问题，生命里边的黑暗，你生命里面开始会有渴慕，对属天的渴慕，对天上的渴慕，对神的渴慕，对圣灵的渴慕，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祷告的渴慕，对永恒的渴慕。所以弟兄姐妹，我刚才讲的这些，有渴慕，有喜乐，有眼泪，有更新，有管教，有盼望，有认识，有启示，所有的这一切你会发现都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它是超越了一个我们会不会失去救恩，我们有没有得到救恩，我们能不能保住救恩的一个平台。我们是跨越了那个，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生命里面，一个新地位里面，一个新的身份里面。所以在这个身份里面，我们有把握，有认识，有信心，有喜乐，有交通，有更新，有眼泪，有欢笑，有启示，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你和你太太结婚了，你知道吗，永远不会有那个这个离不离婚的问题，而是你现在想了一件事情，想了一件事，就好像神在基督里边聘我们为妻，永远不会有离婚的问题。我们所想的都是我们和这一位天父有欢笑，有交通，有启示，他对我们有更新，多么美好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个认识的时候，我们最后我们就来读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一节最后第34节和35节。前面的是神的宣告， 这个第三十五节呢，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最后一节圣经是保罗对上帝的宣告的一种回应。保罗说什么？因为我深信，保罗说了，他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像保罗这样来宣告吗？啊，当你看到上帝对你永不改变的爱的时候，当你看到上帝帮助你，上帝称你为义，上帝为你而死，上帝饶恕你的时候，上帝赐给你永生，永不改变你的身份，你可以可以像保罗这样说，没有一个事情是可以来改变